弟兄姐妹平安。我很怕来，因为来了又多一年多一岁啊。你们不怕，我有一点怕。很高兴啊，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今天应该不会把经文的焦点放在重生，因为重生好像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个从不信到信的一个过程。这段经文所有我听过的道都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一节，对吗？第十二节开始，很少人会放在一起跟前面提到重生的内容连在一起。可是我怎么看，我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在一起的。那么究竟这一段经文要怎么看它呢？一个最比较简单的办法，对我来讲，就是经文的作者或者是耶稣基督自己，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描述来描述前面的对话，描述他传讲的内容。我想那个是相对比较简单也比较准确的。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所以前面这一段话，耶稣说是我们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他们见过的，他们知道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回来看第三章，我想你就不会把它局限在我怎么样从不信怎么样到信而已。所以我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方面，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很多人说尼哥底母晚上，它有特别的含义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也可能他白天不好意思让人看见他来找耶稣，但是我觉得经文没写的，那大概就不是上帝要我们讲的，也不是上帝要我们想的。第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他到底想干什么？你们觉得他来找耶稣，在第二节他见到了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请问你这是一个问题吗？他来求教吗？这个好像不像，对不对？对吧？那他到底晚上来找耶稣，他想做什么？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差太远，其实圣经的作者要把尼哥底母在这个当下他对耶稣的认识做一个见证，没错吧？他把他那时他所认识的耶稣，不论用什么方式，透过什么样的管道，他把他对耶稣的认识在耶稣的面前表达出来，是他所知道的，是他所看见的。那么尼哥底母 他的见证或者是他所表达的有几个很有趣的重点。第一个，耶稣是谁？耶稣是师父，是一个教师。你不要忘了，尼哥底母自己也是一个教师。中文的翻译不一样，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先生跟师父是同一个字，一个是犹太人的师父，一个是他认为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请问你师父主要的功用是什么？教导。下面他第二个，他之所以认为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师父，因为耶稣所什么？所教的真理，所传讲的道，都不是，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你觉得这两个有没有关联？21世纪，我们来谈教导，来谈真理，我们来谈内容，我们应该要以内容本身的真假、价值、深浅来看这一位传讲的人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够资格的师父，对吗？对吗？如果再加一点，他除了言教，他还要有身教。可是尼哥底母他本身是一个师父，他对师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应该知道吧？可是为什么他会把重点放在这一位耶稣？他做师父跟别的师父最大的不同是他行什么？神迹。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突兀啊？第三个，他说，我实在，他说，你是从有神同在的，你行的神迹是有神同在的。这个就非常不容易马上理解了啊。有神同在，有神没有神同在，这个有一点主观的认定。好，如果我们就把焦点先放在师父神迹，我是这么理解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请问你犹太人重不重视教导？重视。犹太人的教导根不根据圣经？根据。那一个人合不合适、配不配做犹太人的师父，更关键的可能在哪里？权柄。你讲的我信我服，你讲的我觉得是对的、是真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神迹。犹太人要教导，可是他教导的背后的权威必须要建立在神迹。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我们先讲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叫摩西。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拿了两块石板下来，你信吗？真的吗？耶和华用手指写的吗？为什么大家信？有个前提，什么？石灾在他身上发生，对吗？过红海，他走在前面。所以不要小看神迹，神迹在犹太人的传道的历史里面，他扮演很关键的一个角色。那耶稣这个出生于草莽，以前不知道有这号人物，没有受过正统神学教育的一个拉比跑出来， 他凭什么？神迹。我们再讲以色列历史，有第二个很伟大的教师，也是先知，叫什么？叫 Elijah， 以利亚。以利亚，你们记得他教导什么？他传讲什么？ OK， 我觉得你大概只记得他什么？那个把一朵很小的云变成什么？变成大雨，对吗？所以他以后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人什么信当真。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尼哥底母，他对耶稣他的认识很可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这个层面有没有问题呢？请问你这个层面对耶稣的认识能不能帮助他的信仰往更深的地方走一步呢？这就是这段圣经啊，一个解不开的谜。我们回来看第二章，第二章23到25节，因为提到耶路撒冷行的神迹，因为提到尼哥底母看见，所以他觉得耶稣是上帝那里有神同行的师父。2章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里面你在经文上要注意啊，第24节，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交托是什么意思？原文就是信，这个字根就是信，意思是说看到神迹就信的人在耶路撒冷很多，可是耶稣自己好像不大相信他们的信，听懂了吗？你有这个经验吗？就是你因为一件事情让你感到很震惊，所以你信了，你是真的还假的？你是真的，可是有可能耶稣觉得他不大相信你是真的，这样可以吗？你吃得消吗？弟兄姐妹，神迹可以吸引人靠近神，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只有神迹真的能让你靠近神更亲近吗？因为他知道所有因为看见神迹而信他名的人里面真正是在信什么，他知道。所以圣经在25节连续出现两个字，他用不着谁，又来了，见证人怎样。注意啊，这里有个人，有个见证。接下来因他知道什么？人心里所存的，连续出现两次，一个是人见证，一个是什么？心里所存的。第三章第一节，一上来有一个什么？法利赛，错，有一个人，他是法利赛，希腊文是这样子的。换句话说，在两节经文，25节到3章1节，前面讲的他知道人心里的，他用不着别人来见证他是谁，因为那个见证的核心是因为看见什么？神迹。哎，就上来一个人，那个人还是法利赛人，那个人还是犹太人的官，你觉得这有没有巧合？还是写圣经的人他在写谁？所以很自然的理解，这个尼哥底母他应该是23节在耶路撒冷许多看见神迹的人就信了他的名，他才来回找耶稣。可是他的相信，他的基础离不开什么？离不开神迹。 弟兄姐妹，神会行神迹，但神迹不会是神真正要赐给我们的。神迹神给了你，有没有目的？有没有？我们接下来看啊，第三节第三章，当他讲了一个他自己对耶稣的认识，而这个认识从前面的经文看起来，并不是耶稣真正想要看见在人心里对他的信任。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第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讲到要重生，讲到要借着水和圣灵重生，这里讲到前面看见神的国，后面讲到进神的国，啊，这一下子把很多的事情都连在一起，不是很容易马上懂啊。神的国我们放到最后来讲啊，我们先来看重生。啊，重生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再生一次 ，again， 一个是从上面生 ，above。有人说这里可能是指的再生一次，也有可能是指的从上面生。我听过一个讲员讲这一段经文，他说耶稣用这个字他是故意的，因为这两个意思都在里面。什么意思呢？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所以尼哥底母的理解是什么？再生，对不对？ Again， 没错吧？注意啊，这是犹太人的师父。好，接下来第五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你越听应该是越糊涂才对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七节，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那这个时候，这个重生到底是再生还是从上面生？他没有讲清楚，他只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们必须要从灵生，你们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还是没有讲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关键在第八节啊。这第八节呢，我想了多年啊，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应该第八节在解释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对吗？你们不是讲从灵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么什么叫从灵生的？所以水和圣灵到了第八节，它的关键就会变成风，就是灵嘛，原文，灵随着意识吹，你听见灵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这样。好了，那这句话从经验上来理解没有问题啊。我在50年前，我在台北信友堂听韩伟院长讲这一节圣经，他就取个巧啊，原谅我这样讲，他已经在添加了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学生啊，就是听得一愣一愣的啊。他说这节圣经其实不难理解，什么意思呢？他说从经验层面来看，我们都有被风吹的经验，对吗？但是被风吹到，其实你很难很快的分辨出风的 那个方向从哪来往哪去，你只知道风吹在你身上。他说你就是知道。哎，他是学科学的，他是国防医学院的教授，后来是中原理工学院，后来是阳明医学院的院长。我说就这样啊，他举了个例子啊，他在他回天家前几年，他的脚小腿痛，无端的痛，没有原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是医生，他自己认识的医生，他自己学生里面的医生啊，看他说都没有用，也查不出有什么原因，但是就是无端的会痛。结果呢，他说就有一个啊很好的朋友介绍他看中医啊，西医找中医啊。他说他去看那个中医啊，中医把他的裤子卷起来，然后用针灸啊扎了他几针。他说风随着意思吹，听见风的响声，好了。他回头问那个医生说，为什么你针灸插进去他就好了，感觉舒服了？那个医生说，针灸就是这样扎的，风随着意思吹。他诉诸的是一个经验的层面，对吧？他知道这个经验本身产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知道这个经验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经验怎么来怎么去的。那这个第八节，如果我们顺着第八节往前面读，我自己觉得响声是什么意思？响声会让你让周遭的人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对吗？对吗？可是你没有办法捉摸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吗？所以非常有可能这个响声对尼哥底母来讲，对耶稣认为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来讲，他可能就是神迹。神迹的经验是会震惊自己跟周遭所有看见神迹的人，没错吧？前面二章二十三节有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原文是复数，可见的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不止一个神迹。神迹会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很特别让人稀奇的事情。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神迹，你不知道谁行的神迹，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要行出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尼哥底母至少猜对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神迹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是不是在神同在的时候，神那里来的只有神迹，只为了神迹。因为神迹对人有好处，没错吧？这是不是神同在的目的？这是不是让神为了让弟兄姐妹，让所有神的百姓更相信他所教导的律法，所以把神迹的权威摆上来？换句话说，神迹是为了托住上帝的话语，是不是这个目的？啊，这是我把这个经文把它慢慢的整理成这个样子。所以第八节对我来讲非常关键啊。为什么关键呢？所有经验层面的信仰，你的经验都可能是真的， 但你没有办法让他什么？让他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实验是不能重复的，所以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还会不会来，你不知道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甚至你这一辈子可能也再也没有同样的神迹。这是我们下一堂要讲的。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焦点放在这里？答案很简单，因为圣经的经文提到这件事情。你知道现在整个社会不能解决问题，就把那个解决不能解决问题的人解决掉，懂了吗？是不是这样？民主的精髓就是下台，下台以后呢，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没关系，做不好什么再换一个。所以民主基本上它的核心跟圣经要描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经文，如果从圣灵生的关键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尼哥底母，你的眼睛放在那个地方不是从圣灵生的样子。好了，那从圣灵生的是什么样子呢？从圣灵生的是什么样子？关键应该就从第十一节开始。这个很多人啊不喜欢把灵恩讲到什么，讲到纯正的信仰，听懂了吗？纯正的信仰好像讲起来没什么味道，讲灵恩讲经验讲得救，得救跟讲得医治这是两个概念，现在对吗？你喜欢哪一个？看样子你们喜欢得医治。好，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五节，进入到见证。这里的见证最常出现的词汇啊，叫做什么？十三节，他说，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现在所有的译本几乎都把那几个字删掉了啊，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人就在天这四个字啊，因为有抄本没有这几个字，现在的译本几乎都没有。我看啊，当然为什么会这样翻，加了这四个字，因为钦定本有这几个字，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还是选择有。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一节？因为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天上的事地上的事。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他把天上地上的事搬出来，他把相信把领受把见证搬出来，把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前面这些事情是一个我做的见证，这个见证里面有天上的有地下的，我地上的你们也不信，我说天上的你们要怎么信？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讲的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地上的？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从天上下来的。讲这么多要干什么？回到刚刚一开始的问题，重生是什么？在地上的人认为是再生一次，不可能。但是对耶稣基督这位从天什么降下的人来讲，他就是要让你从天上再生一次。很难吗？很难懂吗？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因为你已经否定了天已经封起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是神一样的来到我们当中，对吧？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尼哥底母信不信神迹？信不信？他看过没有？看过。他信不信？信不信？ 半信半疑。第九节，尼哥底母问耶稣说，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怎么可能有从圣灵生呢？怎么可能有从肉、从水和圣灵生的呢？怎么可能？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师父，还不明白吗？你猜猜看，他相不相信圣灵可以给人从天上来的生命？他信不信？他不信。他信什么？信神迹。他信什么神迹？地上看得到对人有直接好处的神迹，对吧？对吧？所以现在问题进到下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天上地下，或者我们讲天上地上。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请问你这件事情发生在地上还是天上？地上。你猜猜看，尼哥底母信不信？信不信？风随着意识吹，你听到什么？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风往哪里去。我们说我们相信神迹，因为我们要神迹的好处，对吗？可是神迹不是上帝作为的终点，也不是目的。因为举起来，那个铜蛇举起来，请问你铜蛇举起来是指的十字架还是复活？小心回答，哪一个？你们都知道，在座有念国防的或者是做医生的，有没有？全世界的学医的都有一个标志，是两根木头上面有一个什么蛇，请问你那是代表死在十字架上，还是从死里复活？那你医生是要给他死，还是要让他活了？你讲不清楚啊、哦！所以被举起来，他暗示十字架，但是其实他要表达，仰望铜蛇的就什么？就得医治，就得生命，对吗？耶稣也要这样什么被举起来？请问你被举起来是指的十字架举起来，还是复活被举起来？使徒行传第二章，被举起来有复活的意思。我的争执不在这里，我要跟你们表达的是，尼哥底母的思维很像我们。什么意思？我们觉得发生在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我们想用地上的办法，想让上帝用地上的办法帮我们解决，是不是这样？你知道神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不要讲天上，对吗？对吗？我生病了，让我好起来。什么铜蛇，什么耶稣，什么从天上生的，什么风的响声，没差了，好起来就好了。弟兄姐妹，神迹帮我们在地上解决我们在地上碰到的困难，对吗？但这不是神的国。神的国降临不是要天上所有的资源拉下来在地上帮你解决摆平所有地上的事，不是。真正神的国长什么样子，这是我的想象啊。16节到18节，这个经文你们都知道，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就回应了十五节，叫一切信的人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灵生的，从上面生的， 从上面生的灵生的，要透过一个从天降下的人子。16节到18节对我来讲就是什么？进神的国。你告诉我进神的国什么意思？信就得什么？永生。信就不至灭亡，信不被定罪，信让我的罪得涂抹。你告诉我这一件事情，神的国降临这件事情，如果用16节到18节，神爱每一个人，神拯救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话，他跟神迹来比较的话，那你告诉我怎么比？怎么比？神的国怎么样进神的国？从灵和水生的。那么第19节到21节讲到光，讲到真理，这是什么意思？看见神的国。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用尽一切的资源，包含地上所有的历史、人文、教育、科技，你能看见自己是黑暗的吗？你能确定自己是黑暗的吗？能吗？你能确定自己是恶的吗？不会吧，我总有那么一点点的善嘛，不是吗？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用地上的眼光来衡量你？你怎么样用地上的资源来解决你在地上遇到的困境？你还没有看见神的国，对吧？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耶稣人子向神的光进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行的是恶。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不大能够承认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好，但我也不恶，我起码循规蹈矩。弟兄姐妹，后来他让我看见什么叫做恶。恶跟黑暗是同一类的事情。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你没有天上来的真理。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就讲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问我说，长老，你觉得会不会打仗？会不会？会不会？我说如果会打呢，你要怎么样？他说如果确定会打我就走啊。我说如果不会打你怎么样？他不会打，我觉得会打。哎，这什么意思？是什么？所有问问题的人他都有什么？都有答案。那你不是存心找长老的麻烦吗？他说，长老，那你怎么看？这个时候就需要光啊。我跟他举了两个例子，我说你要去哪里我没意见啊。我说第一个例子叫做耶稣，我说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生长的时候，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埃及，对吗？然后他回到拿撒勒，后来出来传道。你知道整个撒玛利亚犹太全地，那个时候他们是殖民地，对吧？老板是谁？罗马人。耶稣能例外吗？不能。耶稣传道里面有传赶快跑，为什么？罗马人来了，有吗？有吗？没有。所以这种问题呢，没有办法去问。你问这个问题 原谅我这样讲，你需要看见神的国。那后来很巧，又有人来问我，我说你想去哪里？他说想去，反正不要待在这里了。我说那你要想好啊。我说我认识一些朋友都从美国搬回来了，然后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本来已经申请到美国念博士，博士也准了，也给他奖学金。后来我碰到他，怎么样，还没去？他不去了。为什么？他说搞不好哪一天被抓起来了。我说在哪里被抓？美国。Who knows? 你听懂了吗？风随着意思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国与国有没有征战？有没有民什么攻打民？这个是响声啊！我们希望用地上的方式压下去，你还不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说，整段的圣经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真正从上面要给我们的是人子，不是神迹而已，对吗？神子比较值钱还是神迹比较厉害？弟兄姐妹，摩西实在有十个神迹，怎么样跟神子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你要什么？我要重生，我要从上面生，我要从圣灵生，我要那个在天上来的神子，让我得着那个天上来的生命。有道理啊，所以不要走错方向啊，不要找别的不该找的东西。最后我补充一点啊，尼哥底母问的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用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叫做什么？你知道佛家有一个讲法叫做什么？什么？轮回，对吗？你们相不相信有轮回？你为什么不相信？因为圣经嘛，一个从天上来的灵给你一个生命，一个是什么？我怎么样在地上转转转，我转到永永远远，你转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脑子常常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段圣经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见，不要羡慕用地上的方式，地上的能力解决地上的问题。当你解决完了，天上的事才开始呢。谢谢上帝啊，原来他预备的不只是我们所要的那么肤浅的东西。很多人说，长老，这里面讲到圣灵啊，你都没有讲啊。你们是内湖信友堂的同工，都还不明白吗？我讲了半天，你都还不明白吗？灵不是一个专门来制造神迹的东西，灵是来给生命的，灵是把你死的带成活的，下面的变成上面的，暂时的进入到永远的，这是灵。如果你经历了医治，感谢主，但是下面刚开始，然后呢？再来一个，这就是还没有看见神的国。求上帝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被这个灵搅动，让我们跟随这个灵从地上进到天上。 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愿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心回转，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用信心领受从上面来的生命，让我们用信心再一次看见神国的奇妙，让我们用信心进入神国的丰富，让我们有真理的光引导我们每天的脚步，让我们经历救恩在生命中越来越丰富。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